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时间到了，我们起，开始上课，我们起到神面前来重新祷告。谢谢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过，也赐过我们一群和睦你话语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开始看约翰福音，是一本很难的书，就求真理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引导我们的心。也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也高孩子的口，让我们在一起学习你真理的时候，你就光照我们每一个人。求主赐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里面都有所得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从今天我们就正式来看约翰福音啊。我就特别想问大家，在过去的这一周读约翰福音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啊？是不是觉得很难啊？我是觉得很难啊，就是我，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花了比前面准备对观福音的时候更长的时间来去准备。因为福音真的是一本很难的书，你如果觉得难的时候，好的事情啊，说明你用心读了。如果你真的是这种囫囵吞枣、走马观花的看的时候，你大概也觉不出难来。每一本书对你都一样的，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看数量啊，我们看按照进度，我一周读5章。你是很快的读过去，也是读过去了。我们要如何提高这个读经的质量？就是我们不要只是追求一个进度，完成进度就够了，而是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真的是知道说是神在向我们讲话。尤其是看到约翰福音的时候觉得很难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每次读经之前呢，到神面前用心的去祷告。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神如何来带领我们去明白他的话，也来明白说神借着这些圣经来向我们传递怎样的他的心意啊。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祷告的心，能够有信心有耐心，好好的去努力去学习神的话，就给我们提高一下我们读经的质量。我们上周的进度到了第7章。我们正式开始之前呢，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者应该有的信仰。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这个是我们约翰福音的主题经文啊，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第3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接下来就来正式看约翰福音啊，就是我们看约翰福音为什么觉得它难呢？原因之一是说我们前面看3本对观福音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积累了，对观福音里面很多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积累下来之后，我们看对观福音就会容易一些。而约翰福音呢，我们前面也讲过，它里面92%的内容是在对观福音里面没有出现过的，我们就像在读一本全新的一本书一样，这是原因之一。再个原因呢，就是约翰福音它的内容本身就是很难，有没有看到他用的词和罗列这些经文来安排这些经文的这种方式，整个风格。它跟对观福音有很大的不一样。对观福音里面，你会看到耶稣的教导，讲到耶稣教导的时候，都是用的像类似于那种金句一样的，就是是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去理解，容易去明白，然后用了很多比喻，耶稣也亲自解释了很多比喻，所以你会看到对观福音的教导是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而约翰福音里面，你会看到说用的词真的是不一样，然后呢？讲叙事的部分讲的有的时候是比较短，然后完了之后就是一段很冗长的一段教导或者是对话，而这段教导呢，有时候你又看上去好像是答非所问那种，好像是你又摸不到一个主题在那边，有时候就很难 follow 这个背后的到底它的逻辑是什么。所以你看到约翰福音它的内容的安排用的字都是跟前面3本对观福音是很大的区别，这就是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需要有更大的信心去来领受神的话。我们先不说讲别的啊，就是你就看到这个 1到18节是整本书的序言，这段序言你真的要读懂的话就很难了。这段序言一下就把我很多人就打懵了，就讲的是很难的一段经文。我们就先来看这段18节的这段整本书的序言或者引言啊。这段经文呢，我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1到13节呢是第一个部分，它就主要是讲到了太初之道。那么从14节到18节呢是第二个部分，讲的是这个道成肉身。我们先来看1到13节，1到13节呢又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1到4节是一个部分，它就是在讲到了这个道，就讲到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的神性，讲到了主要是在讲这件事情。那其实从第5节开始呢，就是在讲这个道在人间他受的待遇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来看前面这4节主要是在讲道本身。1到2节呢，可以一起看，说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就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一起头就是那种，因为就感觉它的起头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很。就会有一种很有气势那种，就很难我们联想到这个第一本书《创世纪》啊，就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讲的是非常的铿锵有力。他在讲一种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太初和起初在英文里面都翻译成 in the beginning，但是呢，其实这两个时间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中文的翻译就比英文的翻译要更准确一些。他在创世纪里面用的是起初，在约翰福音用的是太初，这个太初比起初的时间就要更早一点。其实你讲更早，实际上是这个是不太准确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创世纪里面的起初是讲的是神创造宇宙万物的开始，是那个起点，那个起点也是时间的开始，但之前是没有时间的。所以呢，起初是讲的是神创造万物的那个起点，那个开始。但这个太初是比那个还要早，就是神没有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这个道就与神同在，就有道了，就说它是比起初那个点还是要早的。所以中文把这个意思，就它已经翻译出来了，就是翻成了太初，比起初是更要前面的一个存在。好，这个道呢，我们前面也讲啊，就是肖牧师最近讲到也是也解释了这个道啊，就是中文选择了用道这个字。来去描述神的儿子，这个道的意思，我们将在犹太人的这个我们看旧约圣经里面都是在讲的，就讲神的话，就是用神的话来描述神的儿子。说太初有道，就是在亘古就有道，就有神的儿子，他的起源是从最早就有。其实这个太初里面讲的就是讲的一种永恒，就是它是没有起点的。没有起点，没有结束，就是在讲一种永恒的一种存在，也是讲一种自有拥有。其实，这个太初这两个字，它的意义是很丰富的，讲的神的存在是永恒的，是没有起点，没有结束的，也是自有拥有。所以这个是已经完完全全超出了我们个人的这种经验了啊！说，因为我们自己，我们满眼所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是有起点有结束的，这个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啊。但是神他是没有起点没有结束的，你没办法想象，这个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个人的这种你自己的生活的经验。可以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与神同在的意思，它表明的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原文讲的是与神面对面，它里面讲的是与神之间那种关系。然后接下来就很清楚地指明说，他本身就是神，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然后第二节，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他再次确认说，这个道是在亘古就有的，它的根源是从亘古就有，然后是与神有亲密关系，其实就是神。然后第三节就讲到了。这个道就是神的儿子，他是造物主。然后讲到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就讲到了他的 啊，前面讲了他的根源，他就是神，他从亘古就有，从太初就有。然后呢，讲到了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是造物主，他是创造的主，创造的神。然后在希伯来书11章3节里面也讲到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这就是这个道，就是在讲这个道，所以也在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然后第4节讲到了这个神的儿子，讲的道，他的另一个特征，他与生命的关系，但是他就是生命的源头，生命在他里面，他就是生命。我们的生命都是从神那边得来的，我们不能说我们是生命，只能说我们里面有神给我们的生命，而只有神，他才是生命，是生命的源头。所以这一节呢，就讲到了三件事情，讲到了这个是根源，从亘古就有，他就是神。然后呢，他是造物的主，然后呢，他是生命的源头。然后讲完这一段之后呢，下面呢就是在讲这个道到了人间之后，他这个世界对他是怎样一个态度。第5节首先讲到说这个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当然这节是跟着第4节来的，说讲的说这个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是照亮人的真光。然后讲到这个世界对这个光的态度，其实就是对耶稣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黑暗不接受光。其实这个不接受光，你看英文的翻译，它讲的是用 understand，就是它不接受、不理解、不明白这个光啊，就是他不明白。用中文翻译成不接受，其实它的原本的意思有不明白、不理解，也有不能够胜过的意思啊。就讲的是这个光，这个黑暗呢，它是不明白这个光，所以它也不接受这个光。它另外一个潜存的含义讲的是这个黑暗不能够胜过这个光。其实有时候不能胜过的时候，他也是拒绝的一种态度，后面会讲的说为什么这个黑暗它是拒绝这个光的。然后第6到第8节就提到了这个使徒约翰啊，就讲的说他呢，他不是那光本身，他神差遣他的目的是要为光做见证。那第9节就在讲的说谁是那个光呢？就是耶稣才是那个真光，他要照亮一切生在这个世上的人，他是要把我们每个人都显明在神的光之下，来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而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接受光，就是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的本相呈现出来。10到11节就讲到这个世界对耶稣的态度是拒绝的，就是这个道呢，在世界这个是。这个世界本来是他造的，就是他应该是这个世界的主人，这个世界呢却不认识，不认识造自己的主。这个认识，我们前面也讲了好多次，这个认识不是在讲一种头脑上的知识上的认识，包括这一层的含义，但在更重要的关是在讲一种关系。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第12节就讲到这个接待是什么意思啊？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就是什么是接待耶稣呢？你就是来信他的名。什么是信他的名呢？简单的讲，就是接受主。我们说信一个人的名，其实就是相当于说你要接受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属性、他做的事情、他讲的话、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就是你要信他的名，就是你要完完全全的去接纳他所有的一切。也接受他的教导，也去听他的话，说这就是信他的名，就是你要完全的去接受主，然后这样的人呢，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当你完全接受耶稣的时候呢，我们耶稣呢就 他就讲到说，犯信他的名，就赐给他们权柄来去做神的儿女。十三节就进一步讲到，凡这样的人呢，他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讲到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呢，是从神生的。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看到说从神生的，就是在讲那个重生啊，就这样的人，他不是一种物质的生命，乃是讲的是一种全新的从神那边来的啊生命。从14节开始呢，就是在讲这个道成了肉身啊。如果说我们前面讲的是看到神耶稣的神性的时候，那么其实从14节开始在讲耶稣的人性。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就是讲到说，神的儿子他取了人的样式，有一个完全的人性，然后呢，他来到了人间。说住在我们中间呢，原文是有支搭帐篷的意思啊，其实就是在讲说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在旧约里面一直讲说神的帐幕在人间，象征神与人同在啊。这里是耶稣神也道成了肉身，成了人的样式，然后就住在我们中间。然后讲到他的恩典和真理呢，是从耶稣来的啊，充充满满的是从有恩典有真理。然后讲到，他是有荣光的，而他的荣光呢，也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这个独生子呢，就是讲到了，因为圣经里面讲的说，我们信主的人也是叫神的儿子，但是这里他特别区分出来啊，就是说我们做神的儿子和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两件完全性质不同的事情，这是要很清楚。所以这里为什么讲他是独生子，就是只有神的儿子跟神之间那种关系，它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关系，它跟我们跟父之间那种父与子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讲的是独生子。15节讲了约翰为他做见证，就讲到说，他的根源是本来就在世界约翰以前的。16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啊，其实这就是主门徒的一个见证，来见证耶稣的恩典。我们前面讲的说，他是恩典的来源啊，就讲的说，我们已经从他的耶稣的丰满的恩典里呢，我们都已经领受到了恩典，并且恩上加恩。恩上加恩的意思，其实就是以一个恩典代替另一个恩典啊。它的原文是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从耶稣那边领受的恩典是一个接一个的啊，就说是能够完完全全的来满足我们的需要的这样的一种恩典。17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就说神借着摩西赐下律法，而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律法呢是代表神对人的要求啊，我们后面看保罗书信就讲得很清楚，律法本身是让人知罪的，他律法并且律法本身是带领我们去能够认识耶稣的，而真正的恩典和真理呢，是因着神的儿子来赐给我们。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里意思是说没有人看见神的本体啊。你去看旧约圣经会看到摩西啊，还有亚伯拉罕呀，他们都有跟神面对面的那种经历啊，但是呢，要清楚一点，那个面对面的那个不是神的本体啊。这里意思说是没有人能够看见神的本体，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就把神的形象、神的荣耀就完全的给表明出来、彰显出来。也是讲到是父怀里一方面是讲他与父神之间的那种关系啊，在怀里面是讲的这种特别亲密的关系，同时也是在讲地位上的，就讲的是在怀里面是特别宝贵的那种地位。所以这个是1到18节的一个序言，我们很快的就来看过去了。但这里面包含着很深刻的这种神学上的一些教导，他讲到了就是这个道本身，耶稣基督他的 根源、它的属性、它要做的事情，讲到它和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之间的这种关系。19到34节呢是施浸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他主要讲到了几点，一个是呢，施浸约翰他承认他是不是基督啊，所以他呢施浸的时候，很多人就去问他说你到底是谁啊？是以利亚吗？说不是，说是内先知吗？说不是啊，我们内先知实际上上次讲到也讲到，就讲的是摩西讲的是。那位先知啊，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而那个就指的是那先知啊。其实那个先知呢，其实也是弥赛的预言，其实也是指的是基督。所以施浸约翰否认自己是那先知，也否认说我不是基督，而是他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为弥赛亚来去开辟道路的那位先锋啊。然后他也承认说，那位后来的是比他地位要高的，所以给他写鞋带也不配。那29节讲了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说看到神的羔羊除去或者是背负世人罪孽，他讲到了耶稣的使命，他就是就像在旧约里面献祭的那位赎罪的羔羊一样，他也要被献上来去。担负除去世人的罪孽，然后他也见证有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33节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用圣灵施浸然后耶稣领受了圣灵，然后他也是用圣灵给人施浸的，然后34节是他的结论，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35到51节就是讲到了耶稣的最早的一批门徒啊，首先是讲到了约翰的两个门徒因着他听到了约翰的见证，说这是神的羔羊，就跟了耶稣这个门徒里面其中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安德烈啊，然后安德烈呢就又向他的哥哥彼得来去见证。耶稣说：“我们遇见弥赛亚，其实就是基督。”那么，安德烈呢？因为他弟弟安德烈的见证呢，彼得也就跟了耶稣。那后来又讲到了耶稣呼召腓力和拿但业。讲到这个拿单业的时候，是腓力去找这个拿单业，然后为他也是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到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啊。你看拿单业呢，就讲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嘛？就是当时拿撒勒人就是说有一个很不好的名声，所以他就认为说在那个地方出来的人都没什么好人，所以。这也是人有时候去判断，是根据一个人的这种出身或者一些外貌等等这些东西来去判断这个人其实，但是反而他这个呢，耶稣呢反而没有责怪他说，反而去称赞拿单业这个也有点奇怪就讲说他是个真以色列人，特别强调说是他心里没有鬼的，他心里想什么他就怎么说出来就讲的这特别强调说是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这个真以色列，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件事情，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那这腓力那时候很不喜欢耶稣但是因为耶稣不是腓力，是拿单业当耶稣讲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拿单业就马上就承认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因为他的无花果树这件事情只有他知道，但是耶稣给他讲出来之后呢，他知道说哦，这是什么。只有神才可以做得到，所以他就通过就根据就因为耶稣讲到了他的无花果树，就看到了说这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就跟了耶稣。然后51节就讲到耶稣又讲了一件事情，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到天开了，神的使者上上下下在人子身上。这句话其实也是在讲耶稣将会是那位 通天的道路啊，相当于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其实都在讲这个，就是它是能够唯一通向神的那个道路。这个我们在前面读旧约是读到雅各梦见那个天梯啊，跟那个也是在讲同一件事情。第二章呢，一开始呢就讲到了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拿所行的这个水变酒。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他在选择神迹的时候是非常用心的啊，他精心挑选了七样神迹，因为每一样神迹都有很特别的含义啊。那么这件神迹呢，也是只有约翰福音记载。讲到说，在迦南那边呢，有一个结婚的这样一个婚宴，然后呢，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如果根据下文呢，可能他的母亲还是负责准备一些筵席的一些事情。然后呢，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这个时候呢，酒就给喝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在婚礼上面酒喝光了，这是一个很扫兴的事情。并且你今天你大概喝完了，我很快你去买就能买过来了。但是在那个时候不是这样，那时候你不说你想买就能马上买得到的，那个就是你要提前准备，提前去酿啊，提前怎么样啊？你不是说那像今天也很方便，我马上就能给你送过来，都可以送到家里面去。不是那个时候不是啊，所以你这个结婚呢，大家都是一起欢喜快乐好几天的啊，它不是一天的事情。所以呢，这个酒没有了，这个对结婚的这种婚宴而言，就是一件非常扫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故。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耶稣的母亲对他说：“我们没有酒。”当然，耶稣的回答呢，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很不尊敬啊。所以中文的翻译把它翻译成母亲，其实原文是讲的是妇人。所以这个，中文翻译就是照顾我们华人的这种感受啊，就是说你称自己的母亲妇人，这肯定是这种很粗鲁的。其实这个原本的妇人呢是一个尊称啊，其实没有冒犯的意思。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把母亲玛利亚托付给约翰的时候，用的也是妇人这个字啊。那后面讲的这个就有点冒犯了。我们看到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首先呢，就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实际上那种地位是很矛盾啊。从肉身上讲，她是耶稣的母亲，她从小把耶稣养大，就说你这是我的儿子，你觉得我在身上他有，我是他的母亲，当然他得听我的嘛，我在身上有权柄。但是呢，耶稣又是神，又是他的主，所以这件事情呢，就玛利亚就其实是很困难。其实，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对耶稣讲说：“我们没有酒了。”其实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在作为母亲给儿子去讲：“我们没有酒了，你要去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耶稣的回答呢，他尊称他为妇人，就是我们讲的是也是很尊敬的讲法。其实后面这句话呢，他就不再是以儿子的身份讲了，他是与神、与他的主来讲这句话，就说这件事情呢，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就是你不可以用这种命令的语气来给我讲啊，就是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要看到说，在这神迹里面，其实讲到神的权柄这件事情，一个方面呢是耶稣把水变成酒。本身是对自然界的这种权柄，就是我可以从无变成有。然后呢，也另外一种权柄，实际上是讲的是人不能干预神的旨意。所以他讲的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就是说你不能够去命令说神来行一个神迹，来去怎么样。所以这里这个权柄是在讲到提醒他的母亲，我是你的儿子，但是我又是你的主这件事情。所以第五节里面说，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句话本身就是其实代表的是他里面有他的母亲玛利亚的顺服，就说他就让出了自己的权柄，就说知道这个权柄是在神那边，所以他就让那些佣人呢去完全听耶稣的，就是说 他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做什么。其实这个顺服里面呢，有玛利亚的顺服，也有这些仆人的顺服。所以我们后面就看到说，这个耶稣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然后到甚至到后面说，耶稣说现在可以舀出来去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我说这个顺服是一种，他需要很大的信心啊。你知道说，他明明的说，我把里面全倒的是水，然后现在你舀出来去当成酒去送给那些管筵席的。这个是你是有信心的啊！如果说你不信，没有信心的话，你把这水送过去，尝了之后发现是水，这是要挨揍的啊！就是所以是这个仆人的这个顺服，他背后是有信心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有神的权柄，也有神的人的顺服，你要去配合神，要去成就这些事情。当然，这个神迹里面也有神的慈爱，就是说这个婚宴上面没有酒了，那么。他耶稣，他虽然是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是只是在讲说我的权柄，但是呢，他有他的慈爱，他能够就是让这个喜宴能够继续下去，然后呢，还是把最好的来去供应人，所以后面讲说这个酒呢比前面那个酒还要好，所以这件事情到最后结果呢就说这是耶稣说现在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开了荣耀了，他的门徒就信他了。12到22节，就讲到了两件跟圣殿有关的事情。第一个是讲到了耶稣清洁洁净圣殿就是我们知道在前面对观福音里面讲到说，耶稣最后那一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有一件洁净圣殿的事情。而愿父里面记载的是，在耶稣最早他开始他的施工的时候，也有一次洁净圣殿的事情。这里他特别讲到说不要将我父的殿当成买卖的地方。他强调他跟父之间的关系。我们前面也讲到，在介绍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耶稣在这本福音书里面特别强调他与父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在讲话的时候都特别的。讲到是我父的殿，然后，说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是出在大卫的一首诗篇69篇里面一些经文。然后后面呢，就讲到说犹太人说你既做这件事情，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然后讲的是这句话，实际上是在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以他的身体为殿。其实当时门徒并没有明白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第22节是加了一个评论，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就是有时候有些话，谁讲一些话，当时是不明白的，然后到后慢慢后来有圣灵的光照呢，这些门徒呢。或者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联想起来，就想起来说，原来耶稣当初讲的这句话是这个意思。23到25节就记载到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因为很多人看到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对这些人的态度是怎么样呢？耶稣却不将自己交付他们，是这个交托他们，就是交托的这个意思呢，跟那个信呢是一个字啊，就耶稣也不信任这些人，因为他们知道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见证人怎样，他知道人心里所存，就是那些人呢，耶稣是能够知道人心里面的，知道说这些人信任他的，只是因为当时的信。神迹信了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信耶稣是神哦。所以呢，其实这个就让我们联想到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有一种土，就是这种土浅石头地啊。就是就因为一件神迹一件特别的事情，你就那很有热情，但是呢，这个是没有根基的啊。所以耶稣是不将自己交托他。3章呢，又是一段很难的一段经文了。首先是讲到了神子耶稣和尼哥底母的一段对话。 这个尼哥底母呢，先介绍他呢，他是一位法利赛人，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前面这段朋友们讲到了，然后呢，他呢还是犹太人的官啊，我们认为他是工会的一个成员，然后耶稣后面也讲到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呢就是这样一个人，并且他年纪应该也很长啊，就是他在很有地位的这样一个宗教的领袖，然后他夜里来见。耶稣，并且也去尊称他为拉比啊，他自己都是拉比，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生。然后呢，他尊称耶稣为拉比。然后呢，向耶稣讲了一段话，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就是在这个时候，尼哥底母呢，他对耶稣的身份呢，不能够还是不是完全的认识。他认为他是从神那边来做师傅的，但是呢，他还是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呢，一定是有神同在，他能够行得出来啊。其实只有这一点的话，也比那些污蔑耶稣靠鬼王赶鬼的那些宗教领袖就已经很，比他们就强很多了。其实耶稣的回答呢？你们就看到说啊，又有点答非所问，不知道耶稣在回答什么。就是其实耶稣回答是说，让尼哥底母不要去关注那些神迹啊，从耶稣对神迹的关注，你去关注到这种真正的生命的改变。所以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圣经里面经常出现这句话，意思就是讲的是下面这段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要认真的去听啊。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首先讲到了这个重生，就是你要必须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一个底母的并不能完全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就是在第三节里面讲的这个重生呢，这个"重"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它是从。上头来的，从神来的，就是不是他不是在讲这种肉体生命的一种重生，一种再生一次啊。所以这是尼哥底母他的误解，他以为耶稣讲的这个重生指的是从母腹里面的重新生出来，然后呢，耶稣讲的实际上是另外一种重生，是讲的是从上头来的，从神那边再生一次的那种重生，但是耶稣要讲。所以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这个重生呢，不是尼哥底母所讲的那种肉身的重生，而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这个水和圣灵呢，有很多种解释有一种解释，它根据原文的这种语法上、修辞上的解释呢，讲的是这里它是讲同一件事情，就讲说。从水，也就是圣灵，就是说不是在讲两件事情，讲一件事情，就是从水，也就是圣灵，就是用水来比喻圣灵。其实我是比较认同这种解释，因为从后面讲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讲圣灵、圣灵、圣灵，不会再提水这件事情。所以这里面就是在讲说是从圣灵重生。所以这些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就是之所以尼哥底母当耶稣讲到说要重生的时候，他很惊奇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在犹太人里面，他有一种很确信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有这样的血统，那么他就一定能够进神的国，一定见神的国，进神的国，见神的国，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他天生的以为说我有天生的这种血统，我就能够见神的国。所以耶稣的回答其实就是否定了他们这种血统论，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是犹太人，你有这样的血统，你就能够确定你能够进神的国，而说你要重生一次，其实就是否认了这个血统的这种它的确信。所以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是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里面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说，其实风和圣灵这两个字呢，在原文实际上是一个字啊，不是讲风的时候，就是在讲圣灵，或者讲气、呼气，其实都是在讲圣灵。 讲风，有时候也是在讲圣。他就是耶稣在这里讲这句话，当然有双关的成分。他前面这个讲这个风呢，就是真的风啊，就是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是风这个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呢，但是你听到这个风刮过去之后造成的这种后果的话，你就确定说这个风它是真实存在的。就圣灵的作为也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们圣灵是灵，我们看不到摸不到，但是圣灵的作为却是真实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就是说圣灵也是真实存在的，就像风真实存在，风能够造成一些结果一样，圣灵也是这样的。然后呢，你不知道从哪里到哪里去，是讲的是说权柄的问题，就说的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吹过来吹过去，就是讲神的权柄。其实从圣灵生用这个比喻讲到说圣灵的作为和圣灵的权柄。尼哥底母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不明白，说怎能有这事呢？所以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然后就下面就是一段责备尼哥底母的讲了他们不信，说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如果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那后面就讲到13节讲说，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啊。其实这句话是在讲耶稣。他是属天的，他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位他没有尝过死味就升天的，就是有先知以利亚旧约那个有先知明白了，就是讲到这个创世纪里面的名字，但是这里面其实讲的说耶稣。他从天上降下再升天，其实对那些人从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其实这句话在讲耶稣属天的这个根源。如果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也得照样被举起来。我们知道这个也是记载在旧约里面的，就是那些以色列人被蛇咬了，因为他们犯罪，神就派火蛇在他们中间去咬他们然后神耶稣为以色列人代求摩西，然后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然后神就指示摩西，然后做一个铜蛇举起来，然后呢，这件事情也是象征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就凭着信心去仰望耶稣的人呢，就像当初仰望那个铜蛇的时候，就得到医治。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主题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就讲到了信耶稣的。就可以从神那边得着一个永远的生命耶稣来呢，不是来审判，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说是来拯救世人。18节讲到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命。就是耶稣不需要去特别的审判，就是当你的罪已经是定了，当你去不信时。神的儿子不接受神所赐下的这个救恩的时候，那你的罪已经被定。所以后面讲的说，光来到世间，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道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也就是光来到世间，为什么这个世间不接受这个光呢？就是讲到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愿意在光下面被显出来就是说，我们自己不干净，所以我们不愿意让一个光照我们，让我们显示出我们是污秽的。20节讲到说，但是你行真理的，就是你如果你真的是按照神的话，按照真理去行的时候，你就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你反而是来去来救光，去接近光，然后来显明自己的恶，来去接受神的救恩。22到36节呢，是使徒约翰为此来去做见证这段话里面讲了很多的事情。首先呢， 约翰他是顺服神的权柄，他知道自己说啊不是基督啊，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是奉神的差遣，而且在前面为耶稣做见证的，来去为耶稣开路的，来去啊修直的道路，来去预备人心的。然后29节啊，特别讲到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声音就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啊。他知道说那位新郎真正的新郎是耶稣，而他只不过是新郎身边的一个朋友而已，但是他因着站在新郎旁边，就得到了满足的喜乐。然后30节呢，是一个很著名的一句话，就讲到了啊，实际约翰他欣然的去接受他自己事工的结局，他最终的结局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啊每个人自己要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带人归主，我把人是带到神的面前去，不是把人带到我的面前来，而说我们希望说在那些人面前的神，耶稣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是把那个人要完完全全带到耶稣的面前去，让他能够啊信从耶稣。然后讲到这个地上的人呢，对耶稣的态度呢，要认识到说耶稣他是从天上来的，他的见证和教训呢都是属天的。然后34节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后面就讲到他跟父之间的关系，就讲的是父爱子，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他有完全的权柄，然后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承在他身上。第4章就一开始讲到的是耶稣和一位撒玛利亚妇人的一段对话，1到6节讲到了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个背景啊，就讲的是他们啊离开了犹大，又往这个加利利去啊，就是朝向北面走啊，就是从这时他们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就是一般的犹太人，他从犹大地朝加利利走的时候，他们要故意绕开这个撒玛利亚，用撒玛利亚这个过，所以背景就是说，真的犹太人他很看不起这个撒玛利亚。就是撒玛利亚，它实际上是当时的北国以色列人跟一些外邦人，他们混居的这种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真正的纯正的犹太人不认可这些人，认为他无论他从血缘上已经不纯净了，然后呢信仰上也不纯净，所以他们是很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所以他们这两个族裔之间呢是矛盾很大，一方面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呢，就彼此之间有敌意啊，所以有些撒玛利亚人还去攻击犹太人，所以耶稣讲前面最关福音里面讲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讲。你会所以后面这个他跟妇人的对话当中呢，也体现出了这个意思啊。你讲到说那里有雅各井，然后耶稣走路困乏，就坐在那井边。那时约有午正啊，就是正中午的时候，就正中午的时候天气很热嘛，就是没有人会出来啊。就这个时候撒玛利亚一个妇人出来打水啊，就是说，但这件事情也是有背景的，就是说，你谁会大中午的这么热会出来打水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她的口碑不好，她也就避开人多的时候，专门在一个中午虽然热，但是没有什么人，我就偷偷摸摸的出来去打完水就回去了，又不露面了。就是为什么中午打水？为耶稣向这个妇人要水喝，就是那时候门徒呢不在，他们去买吃的去了。然后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其实这里就是在讲这个犹太人之间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这种对立的关系啊，就是一个犹太人是不跟撒玛利亚人讲话的，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就是要一定要离他们远远的。 所以耶稣向他要水喝，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所以小子里面注解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来去看到说耶稣去如何去引导这个撒玛利亚人来一步一步的认识到。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当成一个传福音的这样一个范本啊，就是看看耶稣是怎么向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去。啊，传福音来去介绍啊耶稣的。首先呢，他去抛开这个，就是说这种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这种互不来往的这种传统啊，要迈出这一步，就是你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啊，觉得我是义的，那些什么娼妓啊，什么那些罪人啊，不接近他们啊，说你要真的想去见耶稣的时候，你要去。你首先去接近他们，所以耶稣主动向这个妇人去打水，去打水的妇人的时候，可能向去要水喝。说你要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早给了你的活水啊。人家讲到说，耶稣讲到说，你要知道说我的身份是谁，那你就来求我，然后也比给你活的水。这像姐妹说，我这里面是有活水。其实讲到活水的时候，这个你要又回到这个当时以色列人这种生活的这种场景里面去啊。我们知道说那个地方是一直是干旱的，就是他们只有在雨季的时候呢会存一些水。其实这个井呢，其实就是挖的这样一个很深的一个洞，然后雨季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水存在这个里面去，然后旱季的时候从这个里面去拿水啊。就是说这是一种井啊，就是它的目的呢只是来去存水。储存水的，但是它是没有源头的，这个水取干了就没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讲活水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跟这种没有源头的这种，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死井在做一个对比，讲的是这种活水，活水的泉源，就在讲这个活水，就是可以一直永流不断的这种水。所以当然，忽然仍然还在讲说这个讲的这个是种真正的喝的这种物质的水啊，所以说。你看，妇人对耶稣的称呼又变了。前面是讲是犹太人，那么讲的是先生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然后问他的身份，说这个井是雅各井，说你的比雅各还要大吗？所以耶稣的回答从这种物质的需要，就慢慢的引导到他这种属灵上的需要，说你喝这样的物质的水，你喝完之后还要再渴。但是呢，有一种水呢，是可以真正的满足你里面的需要的。就是说呢，你要喝了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你里头成为泉源之流，到永生。所以讲到这里，它能够一种更好的活水，能够满足它里面的需要。这时候妇人呢，她就当然她愿意要这样的水，说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永远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但是他这时候的认识呢，仍然是讲的是这种喝的水。然后这时候耶稣就来跟这个妇人讲到他的境况啊，就其实就是引导他去认识他的罪。所以耶稣知道他的光景，说故意跟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耶稣明知道他是没有丈夫。是故意让他自己来去显明自己的罪，所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意思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所以其实就是在讲这个妇人呢是一个道德上有瑕疵的这样一个妇人，就是她的整个的私生活是很混乱的这样一个妇人，这就是为什么她大中午在没人的时候。虽然很热，他出来打水啊，他不愿意去见到那些人。因为这个，因为耶稣讲出了他的真实的光景，这时候妇人就对耶稣的称呼又变了，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但这个时候妇人其实还是没有完全去面对自己的罪啊，所以他就跟耶稣扯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讲到这个拜神的事情了，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啊，就是讲撒玛利亚人，就是北国的以色列那时候在。基利新山上去有一个圣殿啊，他们去在那边拜神，然后说， 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当然认为耶路撒冷那个圣殿才是正宗的，所以要去耶路撒冷去拜啊。你们在那个基地新山上那个是不算数的。耶稣反而用这件事情来去引向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讲的说你如何去敬拜神，说不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说你犹太人认为的那个耶路撒冷那个正宗的圣殿呢，也不重要了，而是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按照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要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来拜他。就是说，拜神的就不会再看地点了，那个地点已经不重要了。关键的是你的里面是怎样的一种态度，说要用心灵和诚实。心灵我们知道是用灵里面的一种敬拜，这个诚实呢？是在讲的是一种，你可以翻译成真理，可以翻译成真实，可以翻译成实际啊，就是按照你实际的内心的状况，或者是根据啊神所示的这样一个真理的层面去来拜他，所以讲的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英文用的是这个寻找的意思啊，就是神不是要求这样的人拜他，而是说天父在寻找这样的来去拜他。24节说神是个灵，解释了说为什么要这样拜他，说神是个灵，你们要。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啊诚实来去敬拜他。就耶稣在这里也是在批评当时的这种敬拜是一种流于形式的，只有表面的没有实际的，或者是没有诚实的这样一种敬拜。因为这时候富人其实慢慢的他在认识到啊，他这个给他传话的这个人呢，哎，他不光是一个先知啊，他就所以提他自己就提到了这个。弥赛亚提到了这个救主，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要将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们。所以耶稣跟他确定说，你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一步一步的来引导这个妇人，来去让他看到自己的境况，也看到他的需要，然后知道让他知道说耶稣可以满足他的需要，然后一步一步的引导他去认识主。你看到啊。这个妇人对耶稣的认识是一步一步的来去加深的啊。所以后面这个妇人呢，就像回去之后呢，他又去向城里的其他人去做见证了。他说：“你们看到一个人将我父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所以他慢慢的认识到耶稣就是基督，然后那些人呢都起来去就去啊去。往耶稣那里去，在这期间呢，耶稣又在教导门徒，因为这时候门徒已经买食物回来了，然后耶稣就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所以门徒就说：“难道说有他已经有吃的了吗？”所以耶稣讲了一句很著名的一句话，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做成他的功。”所以这句话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因为耶稣这里。因为门徒在讲食物，耶稣就顺着他们的话来去讲食物，就说我们这个食物是我们每天所必须的，我们要存活，我们必须要吃食物，我们不吃食物都会死。那时候肉身的耶稣也要吃食物，他每天也要吃。但是耶稣这里讲到的一个更重要的食物，也就是说你生命的意义，你生命优先考虑的一件事情，不是你肉体的需要，而是。一个更重要的食物，更能够让你能够存活的一件事情，就是来遵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来做成神的功劳，这才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最优先要考虑的一件事情。然后后面就教导他们啊，收割庄稼的比喻，说可以收割了，然后讲到说这个人。啊，收割的人得庄稼，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将撒种收割的一同快乐。然后后面就讲到那些城里的出来的人呢，去找耶稣，然后呢就信了耶稣啊。开始是因为那妇人做的见证啊，到后来这个耶稣呢，在他们住了几天，向他们继续来教导这些人啊，然后信的人就更多了。到最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这些人就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其实我们看到人信主的这样一种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得到啊，就是一开始我们大概是因为某一个人的见证，我们去来寻求主。其实到后面我们真的信主啊，就不再是因为他的见证了，是因为你真正的去得到了主，你真的听到了耶稣主的教导的时候，你那时候对主的信心是一种更大的、更真实的一种信心。啊，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很快的把最后这个部分讲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最后这一段呢是讲的是耶稣来去医治大臣的儿子。哎，这个医治的地点呢，讲的是这个迦拿啊，就是这个变水为酒的这个地方。而这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哪儿呢？是在加百农啊。我们从地图上看呢，这两者是一定的距离啊。所以这个大臣呢是一直求耶稣到加百农去。啊，给他儿子去治病啊，所以我们前面看到有一个仆人啊，就是那个百夫长，他为仆人求，他讲说耶稣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能够得医治啊。所以你从这上讲，这两个的信心是有差别，就是说他是一定是觉得耶稣到那个面前去才能医治他，说你这个跟请一个这种人的大夫没什么区别啊。所以呢，他的信心是比百夫长信心要弱很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百夫这个。大臣他的信心意识在增加了，所以后面耶稣跟他讲说：“你回去把你的儿子活了。”我讲那人信耶稣的话就回去了，他不再去执意的要求耶稣，你必须到我儿子床头去，你才能够治他。然后到后来，这个遇到这个仆人，从仆人的口中来证实了说：“哎，那个他的儿子活了那个时间呢，正是耶稣对他讲说：你回去把你的儿子活了的那个时候啊。”所以那个就得到了一个印证。所以后面讲的是。他自己和全家啊都信了，所以讲说这是第二个神迹。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啊，借着约翰福音向我们讲话。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救恩，就求主来帮助我们，用你的话来照亮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确信耶稣基督的身份。啊，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求主来继续祝福我们每天读经的日子，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生命的粮，得到光照。求主啊，接着祝福我们敬拜的时间，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